有没有犯罪的这个观念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是摩西的律法也好，新约耶稣的教导也好，这个所谓犯罪啊，不是说不该做的我不做，这是一般性的，就我们今天的观念就是不该做的我不能去做，我一做这叫犯规犯法犯罪，对不对？但是圣经的教导是神要你去做的，你没有做同样是犯罪。神要你孝敬父母，你没有做到。神要你去敬拜他，你没有做到。神要你教导好自己的儿女，你没有做到，这个都叫犯罪。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他们认为上帝是非常严厉的一位神，就好像我们今天很多人读旧约圣经有的那种感受，但是他却不知道上帝是满带着慈爱在向以色列人宣告这些话，他宣告祝福，因为这出于他的本性，他也宣告咒诅，这是一种警惕性的一种提示，他不希望人落入咒诅之下。但是如果人犯罪，上帝不会与他同在，如果人犯罪，他就没有办法承受上帝本来要给的祝福，因为神是圣洁的神，他不能容忍罪恶。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前面也看到，像何西阿书，像耶利米书里边一再一再有这样的话，就是上帝爱我们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他所希望的是人回来吧，回来吧，只要你回头，只要你向他重新归回，你一定被接纳。这是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的特点。但是旧约时期很多犹太人他们不那么明白，他们以为上帝就是那个非常严厉的神，所以将来面对审判那是不得了的事情，是我无法承受的事情。其实他们都知道我自己是有罪的人，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些罪恶的问题。旧约圣经里面有献祭，献赎罪祭，他们只是这样不断不断的重复去献祭去献祭，但是当圣殿被毁了之后，他们整个就迷茫了。没有圣殿就不能献祭了，献祭不是随随便便找个地方就可以做的事情，那怎么办？所以一直到现在为止，那些非常认真的犹太教的信徒还在琢磨我们怎么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我们怎么样真的回到上帝的面前去。而新约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爱，再一次的对旧约已经说过的这些话做了强调，做了重复，再一次的宣告，你可以去信靠这一位爱我们的神，在爱里是没有惧怕的。你说为什么在爱里就没有惧怕呢？有一节圣经给我们一个理由，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节经文真是巴不得大家背下来，因为这节经文你初初一看啊，你觉得就是讲神让他的儿子为我们舍命了，是不是？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了，他已经解决了罪恶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宝座前。这些经文我们都熟悉，我们都会背。那你注意后面那个我把它标红的部分，不但是为我们舍了，还说什么？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神要把万物给我们，还有呢，更重要的是什么？要把他，这是谁？ 把耶稣赐给我们，让我们得到耶稣，让我们真的认识他。在这样的情景之下，你看上帝连他的儿子都舍得都给我们了，还有什么惧怕呢？所有一切他都会给我们。你需要信心吗？他会给我们。你需要爱心吗？他会给我们。你需要不惧怕吗？他会给我们。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就是，这万物是跟耶稣一同给我们的，这是神的爱的体现。换句话说，把耶稣抽掉，其他的万物就没有多少意义了。我刚开始学习在教会里服侍的时候，有一位年长的姐妹，她帮助我很多，我喊她大姑，因为当时我30岁不到，她大概50多岁。这位姐妹的经历很特别，她是在南京的，原来年轻的时候呢，她是在尼托森弟兄的那个小群的团体里面聚会，后来中国解放了，尼托森那个集团被打成反革命的集团，然后呢他也听信了很多的有一点真有一点假的谣言，说尼弟兄非常严重的犯奸淫，尼弟兄贪了很多很多的钱等等等等。那这些话呢确实摧毁了一些年轻人的信仰，包括这一位姐妹。所以当他到了解放以后，他就真的不信了，什么都不信了。于是呢去专门求学，要做自己的事业。他是个很聪明的人，很快考上了医学院，医学院毕业以后成为一个医生，而且在医疗这一个行业里边做得还有点风生水起。接下来呢就到了中国的这个文革的前期了，65年左右，66年文革开始。那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好像不太对劲，疲劳、软弱、虚弱。于是呢，就去拍了一张片子，查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他后来告诉我们，当这张胸片拿到他自己手里的时候，他看了一眼，心里就两个字，完了，癌症四期。他自己学医的嘛，拿到这片子他完全自己都知道了自己现在的情况是什么。那到了这个时候啊，他觉得很不甘心啊，还那么年轻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吗？人往往在绝望的时候就会想到可能还有一条出路，就是耶稣。毕竟以前是信耶稣的。所以那天他决意向神回转，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回转，他只能在心里边喊说，神啊你救救我，耶稣啊你救救我。那很奇妙的就是神真的开始工作。他说那整整一个晚上啊，我的眼前好像过电影一样的，像放电影一样，把我在这些年里边所做的那些不当做的事，把我没有做好的神所喜悦的那些事就全部展现在我的眼前。他看到他这些年里边就要去追自己所谓的事业，人情跟人的关系都出问题，他自己也离了婚。他看到在这些年里边他变得非常的淡漠，好多好多的问题，而具体的一件一件事情就像一幕一幕在荧幕上出现一样。他说我把眼睛闭起来，但是还能看见，我嘴巴里能说的话只有是的是的主啊，求你饶恕我，求你赦免我。 整整一夜是这样过来。到了第二天早上，天亮了，他觉得还没有睡意，他就跟他妈妈说：“把家里的圣经找出来吧，我觉得我想读圣经了。”结果一本多年不用、落满了灰尘的圣经拿到他手里的时候，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该看什么，我只有在那上面乱翻了这么厚的经文，我想找一句神的话，我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就这样翻着翻着，突然翻到提摩太前书里边，保罗对提摩太说的那个话，他说：“因你胃口不清，屡次犯病，不要再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说的话，可能提摩太的胃不太好哈，让他用点酒暖暖胃。但是这个姐妹说，我看了这个话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这里有字跳出来一样，心里特别有感动。于是他问他妈妈，他说：“妈妈，我们家里有酒吗？”妈妈说：“我们家里没人喝酒啊。”他说：“我觉得好像神要我喝点酒。”妈妈说：“让我想一想啊。”然后说：“嗯，好像我们有一瓶那个泡最早的那个酒，枣子泡在酒里面的，那要不然喝这个吧。”他说：“好啊。”结果呢，这个杯子递到他手里以后，他祷告了，喝了一口，一小口喝下去以后，他说当时的感觉就像一个大火球从嗓子眼一下烫到心底，好舒服啊。接下来再来一口，什么感觉都没了。奇妙的呢，就是就这么一次，他的四期癌症完全得到医治好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充满感恩的心，在神面前奉献自己。在南京市文革期间开放家庭，成为南京的第一个家庭教会。姐妹非常非常追求，以至于慢慢慢慢跟神的那个关系好像也越来越近。他说：“有一天我感到里边有神对我说话，在问我，我的孩子，你想要什么？”他非常明确，这是神在让他求，放开来求你想要什么。哇，这要是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姐妹有这个机会，我不知道你们求什么，可能觉得发财的机会来了哈。当然这个姐妹在这个时候她已经不再会求那些世间的东西了，她经过人生的生死了，她经过在垂死之后被神医治，所以她早就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在神手里了。她开始求，她开始求恩赐，说：“你给我一些恩赐，让我好好来服侍你。”结果过了几天以后，那个感动，那个好像有个声音又来了：“我的孩子，你要什么？”他马上就意识到：“哎呀，我上次求的不好，我求错了。那我再想一点，我要什么呢？”于是他就更深一层的在求：“说你给我爱你的心，你给我爱弟兄姐妹的心，你给我能够尊你为大等等，这些就是对于基督徒来讲求的那些层次很高的一层的东西，是吧？”但是过了几天之后，那个声音又来了：“我的孩子，你要什么？”他说当这个声音第三次出现的时候，我已经明白了。他说在那个时候我的眼泪不住的流，我好像说不出来话，但是我又说了一句，他说：“主啊，我要你自己。”这个祷告之后，这样的声音不再出现了，他知道他要对了。 我们常常要施恩的那些恩典，但是却忽视了最需要的是这位施恩的主。这位姐妹后来在整个文革时期，在中国政治环境最最恶劣的时代，她没有停止聚会。在后期我们这些人开始在服侍的时候，他给了我们很多的指点帮助。我有时候带着很多的问题去见他，他只是笑笑跟我说了，没关系，我们来祷告吧。哎呀，这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没关系，我们来祷告。这是一个依靠神的人，这是一个有神同在的人。我前不久还听到一些弟兄姐妹传来的消息，说他现在是在美国，在纽约，已经90多岁了，还在家里边带查经聚会。一个几十年前就已经是癌症后期，活不了多久的人，被主救了回来。他用他的一生后半生都在服侍，在帮助年轻的人。我那时候得他帮助的时候还不到30岁，现在我都70了。但是他有些话一直在提醒我，你要什么。当然从他的帮助我们也学会了怎么样去祷告，怎么样去看我们人生最大的需要。就如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神这样的爱我们，他不会留下一样东西不给我们，甚至他的自己他要给我们。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说我们要得到耶稣，真的得到他，我们要认识耶稣，真的认识他。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不惧怕，所有的一切会跟耶稣一起给我们，你还怕什么呢？哎，耶稣有什么可惧怕的呢？当然，这一个核心概念，我愿意求得到耶稣，是什么意义啊？我的耶稣不是一个聚宝盆，不是一个阿拉丁神灯，我擦一擦就出来一个仆人为我服务。得到耶稣是他做我的主。我在一切的事情上面是让他做主的，我在所有的一切上面是站在一个顺服的地位上面。所以我们会说交托，我们会说放手，这些词听起来都很熟悉，我自己也听了几十年，说了几十年。但是在这几十年的体会中间，我真的知道放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耶稣那里讲没问题，他爱我们，他把他自己都给了我们，他愿意在我们生命里边来掌权。但是对我们来说要放手，哇，太不容易了。因为我们的本性就像雅各一样，旧约那个雅各，雅各是什么意思啊？抓住，我们都要抓，不抓不放心啊。而且我们的本性就常常认为我们是对的，是不是？我没有问题。那如果你一直认为我没有问题，那你永远不会真的放手，不会真的顺服。今天下午也有几位姐妹和我在这里，正好我们就谈到这个方面，谈到怎么样能够交托，怎么样能够放手，怎么样能够顺服。其实说说都不难，但最难的就是两点。第一，看清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不是需要改变。如果你认为说我不需要改变，那你根本不需要耶稣。第二点，耶稣能改变我。有很多人对自己确实不太满意，觉得我应该要改变一下， 于是呢开始努力了，但是这种挣扎你会发现没有用的。我听过很多人说，牧师你在为我祷告，因为我脾气太坏了，希望能够来改变，但是很久很久都没有改变，他自己也觉得真是无奈了。其实像这种事情不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才有的经历，我们中国人古人早就说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对不对？什么叫本性难移啊？你自己就改不了自己的。圣经里面有一样的话，以赛亚书里面提到说，你看那个豹子，它能去掉它身上的斑点吗？那个是与生俱来的东西。其实坏脾气啊，也不见得只是一些人有而已，我们本性里面都会有的。当我们自己不被认同的时候，我们就想发作的，当别人说我们是错的时候，我们就想努力的要为自己辩驳的。除非你看到我是需要被改变的，你才能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但是如果你不交出去，你的惧怕依旧会在，你的恐惧依旧会在，你觉得可能会有刑罚，这个刑罚有的时候神是借着外界来的。你跟人发脾气，你会看到上帝用着别人来管教你了，你把别人整惨了，最后你会发现你自己日子也不好过了。上帝用各种方法让我们看到说，想要被改变是第一件事情，第二就是相信神能改变，并且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下午我在和几位姐妹在交通的时候，我举了一个例子，我说这样的问题啊，很多年前就有人问过我，怎么样子能够放手。我那时候也正好拿了一个杯子，我就跟他说，你要说放手，你就要把这个杯子放下来，自己稍微离远一点，说神啊，这个交给你了，上帝才会来做工。如果你看这个，哇，这个挺好的哈，我这样抱着，神啊，我交给你了，上帝不会把它抢走的。很多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看到了都是一样，但是我们把它紧紧的抱住，紧紧的搂住，就是不肯真的放手，好像觉得上帝很厉害，他一旦把我改变了，那我就惨了，他不知道会把我改成一个什么样子，对上帝不放心了。这节经文，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里讲的万物是跟他的儿子一同赐下，这里讲的万物是跟这一位极致美善的人子一同给我们的。所以放手不是一种冷漠的放弃，而是因为看清了神对我们的爱，产生了一种对上帝全然的信任。真正经历过的人知道，放手其实不是失去，而是把人事全部交在那伟大的宇宙的主宰，这一位独一的神的手中。不肯放，里边也有惧怕，这个惧怕来自不信，这个惧怕来自还没有真的认识神的爱。如果你真的进入到这一步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些经文告诉我们的事儿是可以去做的。比如说《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很多人把它当经句的。我记得我有一次带一个老人的团契哈，都是70-80岁的这种年龄的人，我请他们背这一节经文，结果他们都背出来，而且背得很开心。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常常喜乐，我们也说，我们也喊，我们也唱， 但是我们真的常常喜乐吗？有时候我们看看我们的弟兄姐妹的那张脸，你就会发现他好像挺苦的，他并不那么喜乐。而这种苦往往就是自己抱着什么东西不肯放，或者自己有什么错不肯认，或者是自己想让别人能够服我，结果不能服我，差不多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如果你先放手在基督的手里，你会看到很多你自己做不了的事情，上帝在帮我们做了，而且他做到极致，做到最美最善。所以圣经给我们很多的话，不是让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律法来实行的。明明心里很苦，要喜乐，你会喜乐吗？那种苦笑让人觉得还挺难过的，看起来这一种的喜乐应该是被爱的一种自然的反应，不是在这里知道耶稣爱我，而是在心里知道耶稣爱我，确知我是一个被爱的人。像保罗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你说我怎么能够真的知道这一点？你需要常常跟主相交，需要有一个长期的、持久的、不懈的交往，你会对圣灵的作为越来越敏感，你会对神的爱越来越清晰的能够了解。在这样的情景之下，当然会常常喜乐，也会不住的祷告，因为祷告就是我们在跟神相交，而这种祷告不是在求那些属实的东西了。这些祷告最关键的点是求他自己，是求跟他之间有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是求他在我生命里面掌权，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爱是无惧的缘由。到了第四点，我这里强调的是爱就不争不辩。我们这一代人在中国是在辩论中长大的，比我们年轻的人不懂了。我们小时候看到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区域都搭了一些台，那个台叫辩论台，大概你们都没见过。然后一个人上去先拿一本红宝书读一段，然后就出来他的一种立论，一种观点，另外一个人上去也拿同样的一本红宝书，就开始又卷一节毛主席的话，开始叭叭叭叭叭叭辩论啊！当时我们小，我们在台下看看，哇，挺热闹的，挺好玩的。但是后来我发现有很多基督徒做一样的事情，拿着同样的一本圣经，你拿一节经文，我拿一节经文，都在做什么呢？做证明我对你错。我们在教会里有的时候会变，我们在家里边有时候也会变。要证明我对你错，好像是我们的本性。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因为我是理工科出身，理工男往往比较轴，是不是？而且我们学科学的嘛，那个思维是很严谨的，那我们就自以为说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面都是对的。师母是学文科的，然后就总觉得他的逻辑有问题，于是就要变。那这一种的心态慢慢的，如果你发展到教会，你发展到社会上，你就成为一个特别在意别人怎么说你、怎么看你的人。有些人就是活着是活给别人看的，是不是？ 有些人是为别人活着的。但是你看保罗说什么，他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哇，我们今天说我们被人论断了，这可不得了，天都要塌了。特别今天网络的时代，一片的骂声简直让人觉得是无处遁逃啊，逃都逃不了，太难过的事情。保罗说这是极小的事情，论断就是定罪的意思，你们定我的罪。保罗确实有很多人会说他是各种各样的不好的，有人说他，也说他是迷惑人的，有人说他是别有用心的，也有犹太教的人说他是叛徒。他说不管是被你们论断，你们是谁？是哥林多教会的人，被弟兄姐妹论断或者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接下来他说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他为什么那么坦然？他知道有一位监察人心的神，他知道我全部的情景，虽然不觉得是有错，但也不至于说我可以保证我可以以此称义，因此不要论断，也不在意别人的论断。不在意别人论断的人就不会为自己辩护，这是爱的缘故，这也是信心的表现。如果我们用争辩来证明自己对别人错，是没有爱的表现。我们在家里边如果一直这样争下去，可能这个婚姻关系就完蛋了。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一个特喜欢争辩的人待在一起，是不是？在家里如果要想夫妻的关系比较和谐正常，我们常说有的时候就糊涂一点吧，别那么较真儿，也不见得就真的是你对我错。争辩是破坏爱的关系的一个最有效的手段。有的关系你不要了，你就试试看吧，就争吧，就变吧，最后你就毁了。在教会里也是一样，我在教会里也看到有一些的同工在很小的事情上面一直在那里强调我是对的，他们都误解我了，我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们把我说的不像样，所以我要澄清。还有人说搞他一个三方对证呢，把所有的人拉在一起，有必要吗？就是证明你对了，你跟其他同工的关系也就没了。所以保罗说被论断我以为极小的事，我自己都不定自己如何，我等出来。并且这种不争不辩有的时候的一种表示就是我不说话。诗篇三十九篇这里说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我刚刚开始服侍的时候也听过一位主内的长辈在讲他的经历，他家有一次出了一些事情之后，他我作为在教会里面我自认为是一个带领者，我就一直在那里想要争辩，想要多说一些，结果突然来了一节经文，就是这里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他一下子就把那些要喷发出来的那些话都吞了回去，默默地祷告说主啊，我愿意在你面前默然不语。这是好的，默然不语不是承认自己错了，默然不语 是知道自己没问题。你记得主耶稣在被审判的时候吗？那个时候控告他的人很多，耶稣说什么？他什么都没有说，连比拉多都觉得惊奇，这个人怎么不为自己辩护的呢？他不辩护是因为他知道我没有问题，不辩护因着爱的缘故，不辩护是因为对神的信靠。再有，爱是无忌的缘由第五点，爱就不惧怕死亡。怕死可能是很多人一种极致的恐惧，死亡包括很多的基督徒，虽然讲起来我们说我们有永生，我们一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就与主同在了，你知道在信仰上面啊，观念跟里边的信念是两个概念。观念是知识的，你可以一天就学会了，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些话当个口号在那里喊，我们不怕死亡。但信念是里面的，是神的灵扎根在我们里头的。如果你里边真的是圣灵这样在工作，神的爱在里边的作为，就让你真的不惧怕死亡。约翰一书三章一到二节，这是使徒约翰在年老的时候，他提到死亡的时候，他这样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约翰在提到最后去见主这个时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不是非常负面的去讲，他是很积极的。他说那个时候是主要显现，到那个时候我们一定会像他，而且我们会得见他的真体。这个很多的基督徒的观念是不是不一样啊？我在有一些加拿大的这个公路，特别偏远一点的公路上面，有时候会看到这样的牌子，那上面是个警示 Dangerous If you want to see God Go faster。 他那个见主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负面的观念，对不对？这个地方危险，你要想见上帝你就快快的开。但是约翰在讲到要见他的真体的时候，你看是非常积极的，这里没有一点点的恐惧。这里不仅仅在讲一个圣经的启示，这里是来自于复活救主一种正常持续的交往。如果你看约翰他写的这些书信，包括约翰福音，他一直在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他讲到说我们是与父和他的儿子相交的，相交亲密的关系。他说我们也希望来与你们相交。在这种关系里边，他看死亡不是结束，是一个荣耀的开始。今天很多人怕死，当然是出自于对死亡的一种无知不确定。当然很多人可能死亡之后所面对的真的是可怕的情景，那是真的。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不怕死亡也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知道神启示的真理，而是我们今天与他相交的一个结果。我记得很多年前，当时我年轻，然后碰到一位年长的也是在服侍的弟兄，提到死亡的时候，有人问过他，他也非常诚实， 人说你怎么看死亡，正面的多还是负面的多？他说老实说还是负面的多一点。这是一种很诚实的心，那他看到这一点，他就会为此去祷告。一个不怕死的心绝对不是只有一种神学观可以持定的，需要里边与主的相交。我今年70岁了，以前年轻的时候一听到70就说，啊，这个人怎么那么老啊，叫老骨头了。但是感谢主的就是到这个年龄想到死亡的时候，我竟然发现里边一点负面的东西都没有。甚至有的时候在祷告里边提到说可能我在世的日子快到头了，里边很开心的，这是真的，有点期盼这个日子结束以后，后面哎呀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应该是好美好美的，所以是带着期盼的。我知道这是神的作为，因为每一次当我在灵修在祷告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那种真实，我能够确知耶稣跟我之间的一个交往是正常的，每一次都觉得特别的满足。当然也有时候是被提醒的，挺扎心的，有的时候也有被管教的时候，但是所有这些交往那么样的真实，让我就确知如果我离开这个世界，接着后面会怎么样，我会真的与他同在。那个时候的甜蜜，那个时候的满足会远胜过今天百倍千倍甚至还不止，因为要得见他的真体。同样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彼得也说同样的话，在彼得后书1章13到15节，他说我以为应当趁我还站在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他讲的这个帐篷就是他自己的身体，他的这种表达就是说我知道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接下来他说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他的话就是我知道我要走了。有人做过一个测试题，在一个神学院的课堂上面让神学生回答一道题目，就是如果你的生命只剩下3天的话，你怎么安排这3天的时间？答案是千奇百怪的。虽然是神学院的课堂，有些学生也回答得很诚实啊。他如果我要3天的话，那我要好好的享受一下人生。有人说，我这辈子就胆小，如果还有3天，我一定破天荒的大胆一回，做那个我以前不敢做的事情。有人说，哎呀，我爱个女生到现在还没表白，如果只有3天，我一定要向她表白。各种各样都有。但是也有这样的同学，他说我昨天怎么过，今天怎么过，如果还有3天我还会一样的过。这样的人是对人生有把握的人，他知道我现在的人生就可以很确定的去见主而无愧，没有羞愧。而彼得呢，他进一步他说我知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到了，所以我更要尽心竭力让后面的人可以纪念这些事情。他要做榜样，他要给后人，给之后的这些基督徒做出榜样来。正如他自己在彼得前书5章里边说，不是要辖制神的群羊，而是做群羊的榜样。再看保罗，保罗在提摩太前书4章13到15节，他说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他知道他离世的时候到了。虽然那个时候保罗年纪挺大的了，但是他无病无灾啊，他知道他要被抓，他知道他要为主做殉道者了。保罗在罗马是被斩首的，被砍头的，这个时候他完全知道，他说我现在就被交奠了，好像现在祭坛上的祭物一样，我离世的时候已经到了。但是他你看后面宣告的这些话，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爱慕他的显现不是惧怕，不是无奈，不是回避。我们中国人会回避哈，回避的方法也蛮好笑的，连那个谐音字都不要，不谈。但是保罗在这里是很有确信的，过去的一切我觉得我做的能够逃出的喜悦，美好的仗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了，接下来我要去迎接那公义的冠冕。并且他最后一句话显然是在劝勉我们，这个不但是赐给他，也是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你看死亡不成为一种惧怕，所有的无惧，不惧怕律法的审判，不惧怕别人的议论，不惧怕我放手的失去，不惧怕死亡的威胁。所有这一切的原因是因为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将万物和他一起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圣经的话，借着老一辈亲身的经历给我们的勉励，借着使徒们那荣耀的宣告，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面无所惧怕。只是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你的心意是要做我们生命的主宰。求你帮助我们，不是在意别人对我们的评论，不是在意我们要强人一头证明我们自己是对，而是能够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让你来改变我们，让你来雕琢我们，让你来修理我们，使我们真的在你的手中成为合用的器皿，为你来使用，来祝福更多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